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3月27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党员只役死了10%吗？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里，与您分享胃癌痊愈枯木逢春第三部分。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大陆民众说九字真言真神了。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让我们来告诉您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国大陆的街头巷尾，您偶尔会看到写有法轮功消息的海报、小粘贴，有时是在一些钱币上印着一些字。过年的时候，还有人免费发放法轮功真相的新年台历。有时您也会遇到告诉您三退保平安的法轮功学员。在国外，华人聚集多的地方，比如说中领馆、旅游景点，也会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他们手里拿着各种真相资料，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您知道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做这些吗？自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大规模公开迫害法轮功，抓捕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修炼。为了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2001年大年除夕，中共更自导自演了天安门自焚，栽赃法轮功学员。亲身受益的法轮功学员，为了向政府说明法轮功是好的，法轮功师傅教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是没有错的。于是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自发地来到北京国家信访局说明情况。可是等待他们的不是信访局的工作人员，而是各地派出所的警察。整个政府从上到下，没有人去听法轮功学员的诉说，他们都在执行江泽民的命令，就是3个月内取缔消灭法轮功。同一时刻，全国的电视台、电台、报纸都在一言堂地播放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言论和谎言。世界各地的媒体因为无法了解到真相，也都在转载这些报道。这个时候，政府成了谎言的制造和传播者，只有法轮功学员自己知道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对整个国家的宣传机器，法轮功学员投诉无门，只能直接地面向周围的民众讲清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为什么好，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人为根本之道，包含5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人的标准提升道德。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和平和。 1998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在北京、武汉、广东等地做了5次医学调查，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8%。 法轮功已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那么，您也许会问，这样一个平和的修炼团体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呢？到1999年，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就有7000万到1亿的学员，超过了当时6600万中共党员的人数。当时江泽民对法轮功由羡慕转为妒忌，觉得人们都练法轮功就不听自己这个总书记的了。于是江泽民由妒忌产生了仇恨，扬言3个月要铲除法轮功。于是江泽民一方面动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对法轮功进行全国抹黑，另一方面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群体灭绝政策。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给法轮功学员的家人造成巨大伤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么多年过去了，您了解这些信息了吗？法轮功学员给您讲述真相，他们不是想要为自己争取什么，他们就是想告诉您，中共自建政以来一直用谎言欺骗的手段搞各种政治运动，从土改到文革，从6.4镇压学生到迫害法轮功，在和平时期就造成至少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从普通百姓到国家主席都不能幸免。中共迫害法轮功就是邪恶在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就是要让大家认清这样的事实，不受中共邪恶宣传所蒙蔽。所以当法轮功学员劝三退时，就是劝人退出中共，退出这个邪恶组织，免得在善恶有报的天理实现时受到中共的牵连，一起遭受灾殃。法轮功学员希望您能平安健康。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陷冤狱13年，贵州法轮功学员李林再被网判5年；辽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2022年被迫害情况概述；黑龙江哈尔滨医科大学一院长被查，曾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贵州省贵阳市法轮功学员李林先生于2021年7月18号被当局绑架，非法关押。今年3月下旬得知，李林已被中共法院网判5年，现已上诉。李林是原贵阳市火车站列车员，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真善忍原则做好人，工作兢兢业业。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李林曾2次被非法判刑，累计冤狱13年。2001年8月，李林到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传播法轮功真相，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9年，并被劫持到贵州省黔南州都匀监狱，被用各种残酷手段摧残。他被强迫放弃信仰，曾5天5夜不让睡觉，最多时有9个犯人轮流值班不让他休息，还经常被关进小黑屋迫害。2013年2月，李林为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当地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4年，并再次被劫持到都匀监狱，遭受酷刑折磨，包括不准吃饱饭，不准解大小便，在半夜2点以后被毒打，被4人抬起再砸在床上等。一位75岁的法轮功学员曾经在该监狱中被打死。2017年2月， 李林结束四年冤狱回家。2021年7月18号，李林传播法轮功真相，被人恶意举报，被警察绑架，并在贵阳市三江看守所被关押诬告。同年12月10号左右，李林被中共法院非法开庭。据明慧网报道的资料统计，2022年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中有17人被非法判刑，最长刑期7年，28人被绑架，6人被非法拘留，至少27名法轮功学员被骚扰。特别是中共二十大前夕，警察以安保为名骚扰法轮功学员，仅举几例。锦州市75岁的音乐教师、法轮功学员许清芳女士于2021年12月在早市分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便衣警察绑架和非法抄家。警察还非法关押诬告许清芳不修炼法轮功的女儿和侄子。去年3月4号，许清芳与女儿孟涛、侄子许池遭锦州市临海法院非法庭审后，许清芳被诬判5年，孟涛和许池都被诬判6个月。2021年11月27号，锦州市公安局太和分局国保警察与下辖派出所对法轮功学员康桂云女士实施绑架和非法抄家。当天，警察共绑架了11名法轮功学员。去年8月，锦州市临海法院对其中7名学员非法判刑1年到3年不等。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中有4名70岁以上的老人。锦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主任王伟东、企业发放科科长何芳、事业发放科科长董业及机关事业养老处处长赵阳等人积极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充当打手，以停发追缴养老金的手段从经济上迫害法轮功学员。在王伟东的指使下，锦州地区曾被诬判入狱的30多名法轮功学员的养老金陆续被停发。据明慧网报道，据黑龙江省消息，黑龙江省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原院长周进因受贿于3月17号在大庆市中级法院被开庭审理。周进被指控在担任院长及血液肿瘤研究所所长职务期间，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超过2200万元。周进曾经积极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涉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外科主任医生、法轮功学员李立壮被非法开除公职。李立壮1995年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同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按真善忍原则做好人，身心受益。因李立壮医学技术水平高，医德好，受到民众信任。从2001年初，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对李立壮停发工资达15年之久，总计约人民币41万元。2000年，李立壮已晋级为骨外科主治医师，但主治医师证一直没发到手中，执业医师证也没给注册。在经济迫害的压力下，李立壮到早市摆摊卖衣服维持生活。2020年4月8号，李立壮再次被绑架，并被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网判10年8个月，勒索罚金8万元。李立壮被迫害，时任院长周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周进所在的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还因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被追查。2006年4月12号，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发出第一批追查取证对象名单的公告，名单中包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周进是主要责任人。2014年12月24号，追查国际迫害法轮功组织发布黑龙江省非军队系统医疗机构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医务人员追查名单，其中包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28名医务人员。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 周敬因受贿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印度尼西亚首都民众表示应停止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3月22号是印度尼西亚国定假日，首都雅加达法轮功学员这天聚集在南部德佩特绿色公园集体练功，传播法轮功真相，并现场义务教授法轮功功法，受到民众的欢迎。民众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后，表示应该立即停止迫害。悠扬悦耳的法轮功练功音乐响起，法轮功学员展示五套功法，场面平静祥和，吸引许多来公园晨练的雅加达民众。参与这次集体练功的年轻法轮功学员还分享了自己的心得。9岁的基郎今年读小学3年级，是一名法轮功小弟子。基郎说，有时因为课业忙碌，不能每天练功学法，但是集体练功这天，早上5点他自己就起床了。年轻法轮功学员辛蒂在小学5年级时，经由家长带领开始修炼法轮功。目前，辛蒂已经完成管理学学士学位，并开始工作。辛蒂很高兴能够参加当天的集体练功弘法活动，这对于提高非常有益。一些前来晨练的民众看到法轮功学员的集体练功，有的驻足了解法轮功是什么，如何修炼法轮功，并现场学练；有的则从法轮功学员手中接过真相资料，了解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残酷迫害，并希望迫害立即停止。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044万。
请听时事评论，什么是真正的优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7日。观赏神韵晚会，很多观众都有这样的感触，那就是神韵女舞蹈演员的动作特别柔美优雅，气质高贵脱俗，真正令人感受到了中国传统女性那种温柔贤淑，秀外慧中，还让人懂得真正的女性绝不只是拥有外表的美丽，而是由美好的心灵自然散发出来的那种由内而外的优雅。看看现代的中国大陆，中共篡权后70多年，特别是那一场文化大革命，将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道德连根拔起，用阶级斗争的党文化取代了传统文化中的做人的规范，将现代中国人与中国5000年神传文化的血脉联系彻底切断。重义轻利的谦谦君子，为了做人的气节和尊严，可置生死于不顾的仁人义士，离我们日渐遥远。期间，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被扭曲变异，真可谓面目全非了。中共鼓吹暴力革命、斗争哲学，并刻意淡化男女性别差异，传统女性的美德被视为封建陋习遭革除，取而代之的是党叫干啥就干啥的铁姑娘。发展到今天， 到处都是泼辣、高调、争强好胜、控制欲极强的现代女性。在当今的中国，在经济上独立的女士们身上，越来越难找到她们身为女性最可贵的特质了。按照阴阳学说，男性属于阳刚，女性属于阴柔，男女一刚一柔，相互依存，方能和谐相处。而当今的大陆，不少男人被女人管束得毫无阳刚之气，唯唯诺诺，连独立见解也没有了。而女人跋扈到从经济到精神上都想要去控制男人，家庭中失去了应有的和谐与温馨，也直接导致了离婚率居高不下，以及婚外恋等社会问题的发生。问题发生了，人们往往只是从表象上找原因，而不知中共刻意剥离中华传统文化，使人心败坏，背离传统道德规范，才是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观神韵晚会，受益太多，在如何发扬、继承中国传统女性美德这个问题上，受到莫大的启示。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神韵舞蹈演员分享的体会。首先，我们看神韵之所以打动人心的秘诀，那就是神韵真实地再现了传统美德。飞天舞蹈学院舞蹈老师、前神韵领舞演员曹翔介绍，中国古典舞有其非常独特的个性和风格，鲜明的特色和韵味，更主要的是有非常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历史传承。中国古典舞和其他艺术形式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其独特的韵味，这些韵味都源于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包括纯真、纯善、纯美的人的品质。曹翔说，在训练中国古典舞时，也包括了对人的精气神的训练，所以学习中国古典舞能使人潜移默化，在不知不觉中归正一个人的行为，如对于一个内向的小孩，会使他变得开朗乐观，而对于淘气的孩子，练舞蹈后会变得稳重刚健。他说，神韵演出中那些男舞蹈演员都刚健挺拔，虎虎生威，充满阳刚之气，而那些女演员的舞蹈让人看到女性的婉约、典雅和端庄。当美国神韵艺术团的领舞演员周歌在舞台上用曼妙柔美的身姿演绎着中国古代女子那温婉如玉的美好风致时，观众们似乎都会被她高超的舞技和动人的身韵所折服，并不会意识到她其实只有一半的中国血统。周歌说，谦虚是非常重要的，在学习中国古典舞的过程中，可以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学习到很多东西，这些都会反映到舞蹈中，就像诗人的诗歌会表现出本人的特质一样。周歌演绎古典人物花木兰的经历，最能说明神韵舞蹈演员是如何成长的。周歌说，作为一名代父从军的女战士，花木兰比一般女性都强大和勇敢，外表看上去优雅娴静的周歌花费了大量时间在图书馆里阅读关于花木兰的书籍，更在排练厅的镜子前不知道练习了多少次各种动作，去揣摩和表达花木兰内心世界两种不同的品格，一方面有着战士一般的坚强和勇敢，可以统领将士征战沙场，另一方面卸甲归田恢复女儿身后又变成美丽温婉孝顺父亲的乖女儿。周歌说，为了表现出身韵，我会先去阅读大量关于中国文化的书籍， 中国古典舞的表演背后往往是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周哥说，尤其在扮演一个舞剧中的角色时，我要去查阅他的故事，是什么让这个人物如此特别，他是什么样的性格，他在当时那种状态下又该是怎样复杂的内心和情绪。就这样边跳边学，周哥在学舞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也了解得越来越多，这让他更加觉得自己目前所做的一切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周哥说，中国的古人真的非常注重道德，这也是中国古典舞和其他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最重要的部分。当我知道了那些角色的内在品格之后，我会试着做许多动作，去揣摩这些动作背后的含义，看怎样才能真实地把人物的美德表现出来。周哥说，这样跳出的人物才会真正打动观众的心，让观众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好和珍贵。接下来，我们看看中国古典舞的发于心，那就是艺术家是用生命在跳舞。20多年前，一个台湾的小女孩做了个梦，她梦到自己飞到天上，看着一群身着鹅黄纱衣的仙女正在云端起舞，那妙不可言的舞姿中散发出光明与温暖的能量，让女孩在梦中不禁大喊，我也要和他们一起跳舞。2008年，这位名叫林孝红的女孩从台湾南投来到了纽约，进入神韵艺术团，开始了专业舞蹈演员的生涯。而她所跳的中国古典舞和小时候梦境中看到的仙女的舞蹈如出一辙。林孝红从小接受的是传统中国文化教育，这让她在演绎中国古典舞时更加能理解到其中那种独特的韵味。林小红说，中国古典舞是要走心的，是一种从内而外的舞蹈，先是心动，然后身体跟着动，所以当演员在舞台上用真心去表演，他的表演力感染力会很强，会打破民族和文化的隔阂，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理解舞蹈要讲述的故事，要表达的内涵。林小红认为，仙女是仙气的美，秧歌是活泼的美，只要找到这种美的点，用舞蹈表达出来，观众就会感受到。林孝红与所有神韵艺术家的舞蹈演出，不但技巧高超，而且情感细腻，深刻动人，甚至让许多观众惊喜地说，演员是用生命在跳舞，舞蹈有生命。林孝红表示，神韵舞蹈之所以特别触动心灵，也跟中国古典舞的特点密切有关。中国古典舞的特点是发于心，你要先从心动，而心是联系到生命的各层面，加上我们传送神佛的讯息，所以就需要我们用一颗更纯净的心，或者向善的心灵去展现舞蹈，所以观众看到我们就觉得是用生命在跳舞。林孝红解释道，艺术源于神，人类最早期的艺术都与神有关系，艺术作品的目的是为了让人看见神的庄严与伟大，从而唤起人的善念，所以我认为越接近神的艺术就是越高的艺术。希望所有渴望美好人生的朋友都能观赏神韵晚会的精彩演出，因为它不仅能带来美好的艺术享受，而且将给予我们崭新的心灵启迪。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什么是真正的优雅》。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与您分享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今天是胃癌痊愈枯木逢春的第三部分。一，佛教居士说，九字真言把他从阎王殿门口拉回来。二，念九字真言，88岁老人起死回生。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胃癌痊愈枯木逢春第三集。胃癌是世界上最常见的癌症之一，罹患了胃癌的病患最深的感想经常是生不如死，对高龄的老人而言更是沉重的煎熬。但是有一些高龄胃癌患者却因诚心敬念法轮大法的九字真言后恢复了健康，这些不可思议的真实经历为我们打开了另一种思维。现在我们就与大家分享发生在90岁老人王慧君身上的神奇事迹。四川省70岁的老人王慧君，家住成都市金牛区交通大学住宅社区，他笃信佛教，早已在成都昭觉寺皈依，成为佛教的居士，烧香拜佛17年了。2003年9月17日的上午，患有高血压多年的他，突然大便出血不止，儿女把他送到了成都市第3人民医院急救，经院方确诊为胃癌、直肠癌两癌齐发。医生说，两癌并发，不能手术，如果手术，癌细胞扩散，人死得更快，吃药打针也只能是暂时抑制病变。就这样，老人只能在家里等待着死神的降临。那时老人每大便一次就拉一盆的血，他的身体骨瘦如柴，四肢无力，不能动弹，得两人架着才能移动，与瘫痪的病人没有两样。王慧君的病拖了整整一年，到了隔年2004年的9月，他想在临死前去资阳看一眼他那82岁的大姐，这是他最大的一件心愿了。儿女们为了老人的临终心愿，只得送他去了资阳侄女家看他的老大姐。第二天，侄女单位的张大姐正好来家里，看王慧君虚弱的样子就关切地询问。张大姐对老人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大法师父的慈悲和法轮大法能救度你，因为你是信佛教的人，有一定的佛性，只是没有找准真正能救你生命的法门。你坚持在心里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说不定你的病就会好了。虽然听张大姐这么说了，可是王慧君心里是不相信的。他心想，我念阿弥陀佛17年， 都没听说过哪个神佛菩萨那么显灵。当时老人还说了些对大法不尊重的话。侄女一家人对老人说，您都病成这个样子了，不要说这些话了。张大妈说的话是真的，我们看到两个病人真的好了，这个大法硬是有那么灵啊。老人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在心里日夜用心地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坚持到了第八天晚上，他突然心里感觉很舒服，浑身轻松发热，就想站起来走路。他心里就这么一想，人就真的站起来了。他走出房门，大姐一家人一看吓了一跳，又不禁异口同声地喊，法轮大法好。就这样，王慧君重新站起来了，她不再便血了，食宿也正常了，精神也好了，一身轻松，还可以干一点家务活了。隔天老人感觉一身啥病都没有了，就把花了1000多块钱买来的一大袋药都丢进了垃圾桶。老人急着想回成都，由于侄女一家的苦留，老人又待了10来天，最后待不住了，老人自己坐汽车回到成都家中，家里人惊喜不已，还引来了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和认识的佛教居士的一阵轰动，过来问这问那。有人问，你在哪个医院医好的？有人问，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医好的？有人问，你这条命从哪里捡回来的？有人打趣他说，你在地府阎王殿前开了多大的后门，行了多少会啊？王慧君说，我既没住院，也没吃药，又没打针，阎王爷暂时还不收留我，是大法救了我，我没死成，我就念了8天9字真言，病就好了。大家问，什么9字真言？老人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个字。2005年4月的一天，73岁的王慧君老人专程来到资阳，一来是感谢张大姐告诉他救命的药方，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二是想请人帮他把这事的经过写出来，让大家都知道，也是做件好事，能救那些有缘分相信大法好的人。至于这第三嘛，是希望到资阳能找到法轮大法的书，也希望请张大姐教自己法轮功的5套功法。73岁老人王慧君修炼法轮功的消息传开后，成都很多佛教居士都知道这事了，都想修炼法轮大法了，都知道了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佛家大法。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的胃癌痊愈枯木逢春第3集。只能卧床等待死神降临的70岁的老人王慧君，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诚心静念9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坚持了8天，就奇迹似的站了起来。 大法创造了人间的奇迹。接着，我们来听听另一位高龄老人的奇遇。我和先生都是大连的法轮功学员，平日常给家里人讲大法的美好，也提醒家人常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2015年的秋天，我88岁高龄的父亲被医院检查说是胃癌晚期，医生说已无法救治了，让儿女们把人接回家，老人想吃啥，当儿女的就尽尽孝吧。我给父亲讲了修炼法轮大法对身体好、精神好，父亲不断地表示赞许，丈夫也告诉我父亲说：大法师父慈悲，您可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有福报的。说着就把大法真相护身符放在了我父亲的衣兜里。渐渐的，老人有了精神，也能吃点东西了。到了第三天，老人能够自己到屋前晒太阳了。过了十几天，老人的病情又突然加重了，胃部疼痛难忍，不能吃东西，处于昏迷状态。娘家人打电话让我们赶紧回去。我到家时看到父亲昏迷不醒，喊他推他都没有反应，但父亲的手却在衣袋中微微地蠕动着。又过了一会儿，父亲渐渐苏醒过来，手慢慢地从衣袋中移到眼前，端详着手中的东西。这时我们才发现，他手中握的是我们给他的大法真相护身符。父亲看见我在身边，便告诉我说：我没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天我昏昏沉沉的，隐约看见来了四个人，我也不认识。有两个人手把手地问我：法轮大法好不好？我说好。这两人走了，另两人也手把手地问我：真善人好不好？我说好。那俩人也走了，你说这是咋回事？我高兴地对父亲说：您有救了，那四个人是来看您是不是真心相信大法的，您有这样的诚心，法轮大法的师父一定会救您的。从那天起，父亲胃部疼痛的次数明显减少了，就连每天两针的杜冷丁也不用打了，精神好了很多。一个星期后的一天中午，老人突然腹泻不止，排出来的都是绛红色的脏物，儿女们慌忙中乱作一团，直到第二天傍晚才止住腹泻。医生告诉儿女们，这是胃出血了，这病只要胃出血，人就没几天了。我在电话中得知这一消息后，心里很清楚，这是法轮大法的师父在给父亲把不好的脏东西排出体外，是给父亲净化身体的反应。第二天，我买了各种酸甜小食品，回家探望老人。我对父亲说：这回您的病可是彻底好了，您吃点山楂片开开胃，好不好？父亲用眼神示意好。在这之前，他已经好多天什么东西都吃不下了。父亲吃了点山楂片，又吃了两片甜梨，渐渐的， 第三天就能吃少量的饭食。就这样，父亲的精神越来越好，说自己有点劲儿了，不用人扶也能慢慢坐起来。而且神奇的是，原本父亲胃部一个拳头大小的硬包，在腹泻之后奇迹般的消失不见了。我临走时，父亲说，等天暖和了，我去你家，我就爱听师父讲的大法，真好啊。等我自己能走了，我就到街上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笑着说，到时您可得使劲儿的喊呐。现在父亲身体恢复得很好，能自己照顾自己。看到父亲身上发生的奇迹，亲属们都感到法轮大法的超常和对大法师父的感激。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的胃癌痊愈枯木逢春第三集。今天的两个故事中的这两位高龄老人，都因为诚心敬念九字真言，在大法的保护下闯过了生死大关。他们的真实经历已经成为乡里传颂的现代传奇。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这个系列节目中所讲的事例，仅仅是大法威力在世俗层面的一个小小的体现。法轮大法能给人类带来世间的福祉，而大法的神奇和殊胜，更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下面的善恶一念间栏目要给您讲的是，大陆民众说九字真言真神了。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您听说过九字真言吗？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多人在危难的时刻呀，都诚心敬念这九个字，结果化险为夷，遇难成祥。有大陆民众说，这九字真言真神了。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几个小故事。一位大陆法轮功学员的朋友说，在这场疫情中，自己全家都没有感染，平安度过了。因为啊，一家人都在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孙子孙女把这九字真言当歌谣来唱。这位法轮功学员回忆说，他2019年在集上遇到了这位朋友的时候，他脸上啊没有一点血色，很难看。问他怎么了，他说妻子有病住院，花了20多万元也没治好，医院让回家准备后事。法轮功学员说，告诉你一个秘诀，你可以回家试一试。他说，什么秘诀啊，快点告诉我。法轮功学员说，你就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奇迹就会发生，并赠给了他一个法轮功真相护身符。法轮功学员第二次在集上看到这位朋友的时候，发现他脸上有了笑容，像变了一个人。这位朋友说，这九字真言真神了，每天念诵，妻子能自己吃饭，不用他喂了。还说，电视上说的法轮功治不好病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他全家人呢，还都退出了中共组织。现在他妻子已经能干家务活了。这位法轮功学员的邻居，90多岁的老先生，腰板挺直，腿脚灵活。法轮功学员新年期间给老人拜年的时候，他儿媳妇说，全家都感染了武汉肺炎病毒，唯独老人没感染。老人说，这是因为他每天睡觉前都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另一位大陆法轮功学员的家人也因为念诵九字真言化险为夷，遇难成祥。这位法轮功学员的丈夫在去年7月的一天突然感到身体不舒服，脸发黄，说话不清楚，还说头很疼。法轮功学员对丈夫说，赶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且让身边的女儿一起念。女儿女婿之后把丈夫送去了医院，做了各种检查，包括 CT、 磁共振、化验血等等。结果出来之后，大夫说她丈夫没有病，让住院观察7天。但是她丈夫第二天就出院了。事隔4个月之后，法轮功学员丈夫的病又犯了，这一次比上一次严重。去了专科脑血栓医院，做了各种的检查，包括磁共振、CT、脑电图、心电图、血造影等等。检查的结果是脑干堵塞和脑右侧毛细血管堵塞。在这种情况下呀，法轮功学员的丈夫每天都不停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呢，一周就出院了。回家以后，她丈夫出现了几次危险，但是每次出现危险的时候，都诚心念诵九字真言，并且深信法轮大法师父会救她。现在啊，她丈夫的身体恢复得很好，又能上班了。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从我们的故事中受到启发，在这个瘟疫肆虐的动荡年代，都能够平安度过劫难。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歌曲。
One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